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跟讲师您报告一下哦，在前面的220集到224集哦，讲师您一直在跟我们讲，就是如何格物致知啊。你跟我们讲说要有一个支点啊，那个支点你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哦，
小学四年级就可以懂了。
在身体里面哦，那心在身体里面，意在心的里面哦，知在这个意里面，物在这个知里头，讲师一层一层的把我们已经带到了小学三年级四年级应该听得懂。我们所有的学员听众朋友一直想要去了解，哎，对，好像是我也找到这个支点了，但是突然间学员跟学员同学跟同学之间好像讨论的非常的热烈，甚至有点辩论起来了。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盲点出现哦？比如说，我们这位学员呢，他也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提问来请讲师来为我们做一个回答哦。他说：“讲师，您在224集19分06秒的时候啊，您讲了一句话，说觉知心情来了就是自知，但是我们都觉得这句话都不是很明白，因为根据后面讲师您的讲解来看，这个觉知心情来了是意的范围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诚意，但是心情它是一个情绪，它就是属于意的范围。我用手按住内心呢，是属于自知的范围。接下来第三步，感受能量的自由，应该就是格物的范围了。最后第四步，我们就会回到诚意。所以前面讲是你讲那一句，觉知心情来了是自知，这句话是不是我们理解错了？
这个就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啊、哦。
嗯，
为什么博大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类比性很强的东西啊，比如说文字啊，我们讲知这个字，它是类比的嘛，哈，
嗯，
就是它是一个知觉，
对，
那这个知觉呢，在有情绪的时候算不算知觉？
知觉，有知觉，有情绪啦，
你觉知到你有情绪，算不算你有一个知觉？
有，
当然啦，而且是你明了这个知觉，
对，
你不是囫囵吞枣的，你不是茫然无知的，
嗯，
各有太多太多的社会上的人，他现在其实是已经很有情绪，他却说他没有，
是，
那这个就叫做浑然无知啊，
是，
哦，这我现在有点不快，我有一点点窃喜啊、哦，我有一点点喜怒哀乐，你知不知道？这就是一点点，你好像不太知道。那大一点的，你知不知道？
大一点知道，有时候一点点好像不一定，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
那就是你可以知道到什么程度，那没关系。我现在有一点点的情绪，我觉知到我有一点情绪。这个就是知的第一步，
而且
是对，但我达到的虽然不是实相的真知，但是我所达到的是要取开实相真知的第一步，就是我必须先知道说我现在呢是有一个人欲，有一个七情的六欲，对不对？我有一个情绪，
是
原来它现在呢就已经发生在我的内心，在我的当下这个意里面，我先去感觉我这个意纯不纯正，我正在感觉哦，他原来充满私欲，充满愤怒，充满不屑，充满恐惧。
讲师，不好意思，那我这个时候的我可以讲他也是自知吗？
对，
回到那个实相的真知，那个也是
还有距离，还有距离。我们就说这一路要从头一直感觉，一直感觉到尾嘛，对不对、哦、那一开始的感觉算不算感觉？
是感觉，
也是感觉。所以好，我从这里作为第一个自知，是自知的起步。我们不能说自知的究竟，我们现在还不要这样说、啊、说诚意了，我们那时候才说好，以这个意来说，在这个意的范围内，那么觉知到了实相，发出成人成己的心了，好，这里算是真正诚意了，好，我们可以说好，这个是自知的
最
尾巴了，对，最圆满了，对不对？
对，
你要圆满之前，你必须要先知道说你前面是藏污纳垢的啊，所以我们才要来诚意正心来格物致知嘛，
是，
对不对？
对，
这个先别谈格物，你不知道有个物，你到底怎么格嘛？
嗯，所以要先
你先知道你里面有个物嘛？
是，
所以当我有一个意念发生了，我有一个心情来了，我们就说当下有一个意，对不对？
是
啊，这个意呢，它到底是什么？是真知呢，还是乱七八糟的呢？是不是？是天理还是人欲啊？你要不要感觉一下？
要。
好，你感觉一下。
然后呢，知识的第一步。
哎，知识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说这个。当你已经觉知情绪来了，我们可以说你在自知、嗯、而不是说你已经自知、哦、你正在自知，对不对？
开始自知，
对，你在开始自知、哦、那 总是要有一个第一步嘛。然后我知道说，哦，真的里面有个物，我才能够进入开始格物啊。不然你格物对着空气格嘛，对不对？
好，
好，所以这个话哈，要听话哈，要前后贯穿。比如说我讲十分钟的话，他可能讲一个主要的意思，对不对？
是。
当然，我们整理重点，我们会抓出最重要的一句话，把它给记录下来。
是。
但是因为你忽略了我整个在描述的这个架构的话，就是像你进入一个迷宫，
好，
你没有先大略看一下这个远景，
好，
看一下迷宫大概长什么形状，
是，
然后你就一下子进去了，就是碰到第一个拐角，你就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对，可是讲师也透过因为这样子哦，我们同学所有的讨论反应那么热烈，讲师是不是因为古圣先贤他们也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因为个人理解不一样，那也是不是因为这个心法很难传授教导的原因，您教了我们那么多的学生，你都觉得他
对。如果我今天把说你必定看到实相，
是，
然后呢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应用里面随时都是一种为人好的心，
是，
才叫做自知。那我相信很多人是就学不下去了
啊，
为什么呢？因为那好像离我很远嘛，要跟尧舜一样的心，然后呢心里面都毫无杂念，对不对？好，不是一天而已哦，哦，这个一整年一辈子都是这样，那显然我不是那种人，我不是那块料嘛，
对，就觉得我们根本做不到那样的
程度。对，那我哪里有可能会自知？那自知到底是什么？对不对？
对
对对。但我们诱导这个天下的这些子民往前进，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说你已经做对了哪一步，
是，
对，我们才办法再继续前进啊，
对，
对不对？就是我们去登山哈，因为登山客都会绑那个袋子，对不对？走到哪就绑个袋子，走到哪就绑个袋子，做个记号。
是，
对。那我走走走，看到一个记号了。哦，对了，我走对方向了。
是，
是不是要这样啊？
方向对了。
对啊，对啊。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样的，他就是沿路在做记号。好、哦，那你沿路做记号，首先你说哦，那第一个应该是格物啊。问题你不知道有物，你从哪格起啊？啊，就是其实格物的前面的第一件事应该是致知。
但自知是自知的第一步、哦、
对，自知在格物，格物在自知，在诚意，在正心、
啊、
你因为这个事情你没有觉知这一步的话，不先觉知你现在在什么状态，它就没有一个起点。就好像我们登山、嗯、到了登山口，对不对？
是，
要走到山顶唯一只有这条路，而这条路毕竟这个登山口，这个登山口之前有很多路，那你就不用管了，条条大路通罗马，反正都能够来到这。可是到了这个登山口之后，只有这条路，只有这里我能够往到下一个指标，对不对？
是，
这一路都会有一个指标。
是，
那么你的第一个最重大的指标就是你必须先感觉你现在呢，哎，起了一个心情，你知道，而且你最起码你要知道它是正向还是负向，对不对？
对。
然后呢，它不是眼睛看得到的，它不是耳朵听得到的。
嗯，
对啊，所以中庸不是这样讲嘛，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莫陷乎其所不笃，莫显乎其所不为，对不对？
是。
不笃是什么意思？这东西不是眼睛看的，不闻不是用耳朵听的，那是用什么呢？用知觉的。
嗯，好。那假设我如果再把它简单一点讲，就我理解的啦，齁，就是我现在知道觉知心情来了，我要做自知的第一步，我必须要知道我这个意到底是正的嘛，齁，还是阴湿满腔的，我要先搞得清楚。
我现在有个心情，
就是一个
这个心情就是一个意，齁、
嗯、
那么我正在觉知这个心情，就叫做自知。
自
知是同一件事，各位，它是一体的几面哦，你千万不要把它分成很多东西哦。我现在讲的都是发生在一瞬间的意念，一瞬间的心情上而已哦。所以不是说你先发觉了一个意，然后再来感觉我有没有心情，不是，你一下有心情你就知道就是心情了嘛，
就是心情，
心情就是一个意。
是，
好，那当然实相也是一个意啦、哦、
是，
当然我们现在有心情，心情来了它也就是一个意，那我感觉这个心情是正还是负。好，
如果正的话呢，那就是它虽然是个物，可是也不用隔了嘛。但是如果是负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隔这个物了。
是这样，就是以实相来说呢，气血就是气血，没有分正向负向、
嗯、
我们现在常常喜欢把心情分成这个正向的心情跟负向的心情、
嗯哦、
但是如果我们以实相作为基础点的话，
是，
那么只能够说我们不论你是正向心情还是负向心情，全部都要把它看到身中就是一股能量。
是，
这个是作为我们有把握以后在任何正向负向的情绪来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悠游自在的去应付它，去跟它和平相处。
嗯，
它所具备的能力呢，就是先要有实相为基础的。
实相为基础的，反正都是一直在自知的这个范围里面，然后要看到这个能量的实相是基础。
这个达摩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有情来下种，是吧？从有情绪作为第一步嘛，那你现在先觉知有情嘛，我是什么情，对不对？我是什么欲？
是。
因地果还生，地就是心地，你知道你有情，你就有感觉，你有感觉就有位置，有位置手就可以摸得到，
是
手一搭上去的地方就是叫做心田，
是
田就是地，所以因地果还生，就是如果你觉知，你不能在空中觉知啊，各位对不对啊？
是
一有感觉就摸到位置，就感觉到哦，就在心田，在心地，在黄田这一块位置里面啊，是正向互相情绪感觉很清楚了。好，那我们这个自知是第一步，对不对？好，那就可以开始进入第二步了。
好，那讲师，好，我现在以实相为基础，那么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情绪，其实我胸中它也是一股能量，但是我看得到这个股能量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子哦，可能就是轻轻的、暖暖的，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是一个实相。比如说我现在很快乐，我现在知道它有个暖度、温度高了一点，有点酥酥麻麻那个感觉，这也是一个实相。那这个时候我觉知着它，我在自知着它。那或者说我现在是我在愤怒了，我也感觉到它就是一股怒火哦，那个有点硬哦，很热哦，往上冲的那个感觉，这也是一个实相。可是因为它是一股怒火，我知道我必须要把这个物呢先隔掉了。嗯，我已经看到那个它就是一股怒火了，这个实相。可是它还不到致良知，对不对？
是啊，这个中间有一段差距啊，
还有个差距，但是我只是看到他这个实相的这个基础面
而已。等于说我已经觉知到我有心情了，而且是愤怒。
嗯，
讲师说这就是自知了。
啊、嗯哦，
然后呢，你就以为你过关了。
对，不是的，不是的，
你就以为你已经开悟了。那这谁不会呀、啊？谁不知道有心情啊？
没那么简单哦。
哦，那么这个当这个自知，首先你必须先知道你是什么心情，在什么位置里面是能量是什么情况。
嗯，
因为你知道你是什么心情，就已经正在感觉我刚刚所说的那一段。那如果你往内，你就知道我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如果你往外开始做笔记，你又会抓我刚刚的语病哦，会一直重组哦，你会想要挑出你的重点，然后你会发现上一句跟很远之后的一句又好像有点抵触哦。
嗯，
但是如果你在心里面用功夫，把我的话用在你的心里面去觉察，你就会发现一回事啊，
一回事啦、
啊。哎，对，好，然后刚刚这个讲到一个，我们觉知到说我们有一个心情了，对不对？
对。
然后你刚刚讲到说，那我们就要把说这个我们对他控制的力量要拿掉，
要拿掉，
我们要把他对我们控制的力量也要把它拿掉。
对，不抵抗。
对，实际上他不会控制你啦，是因为你控制他啦。
因为用力了抵抗了就被控制了。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的话，我想大多数的人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盲区啦。
嗯。
这个盲区就是说、啊、到底我对他有没有用力啦。
对。
对不对？
是的，讲、哦、
你就会在这里打转啦。
是的。
比如说我现在很愤怒，对不对、哦
嗯、
我感觉我很揪心啦、哦。
是。
那我到底对他有没有用力呢？然后老师说，嗯，这个关节松开，肩膀松开，嗯，想象能量的自由，对不对？好了，我是想象的呀、啊，可是他还是一团啊，对。那我就说，那一团没有关系，问题是你对他不要用力。那你说，那现在是一团，那我到底对他有没有用力呢？好，就是在这里会鬼打墙。
是。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你已经走对了方向，这件事情呢，是需要时间来历练的。需要存心养性相当的时间，到了一定的时间，渐渐就会拨云见日，就会光明。好，这是第一点。所以各位还记不得，你不要想说一直听啊。各位现在有一个同学会很着急，因为我已经用几集时间讲到小学四年级了嘛，哦，该不会再讲到小学三年级吧？对不对？已经很白话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很急，想要赶快，我要彻头彻尾的要把它给全部给它贯通哦。好。这个是好现象，然后大家呢集中在一块就开始讨论好现象。各位以前为什么很多人要辩经，就是我们儒家叫做朋友讲习啦，
是，
对不对？如云不是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哎，有朋什么自远方来？就是因为你学而时习，然后你一个人没有人可以讨论嘛，
是，
对不对？你好不容易知道这个性理心法，哎，竟然全天下孤零零我一个人，哎呀，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啊，苦不苦啊？
嗯
啊，这个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对不对？
是。
忽然知道有一个人竟然跟我有同样的发现，
是
吧？然后我们两个人不知道谁对谁错，不知道谁高谁下， 当然不是为了比高下，但是我的学问难道没错吗？难道真相就是这样吗？我体会到老子的某句话，我体会到如来佛某句话，他们好像是一样的，但是我讲的是对还是错呢？竟然有这么样几个人，有这么样一群人，有这么样一个学派，他们竟然这么深入在探讨这个东西啊！忽然有一天见面了，你忽然有一天知道说，王阳明要路过这个新北市的新店区，某日下午2点会在捷运车站，
一定去啊！
你当然拎着包袱，你就要出发了，你要去会会他，不是这样吗？
对，
对不对？为什么叫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好，我们看《王阳明传习录》不是很多这种内容吗？那这个王阳明到哪里，然后某个地方的地方父母官，某个地方的进士，某个地方的什么礼部尚书，就来跟他见面。这个他们当时都是坐船嘛，船刚好到这个渡口，然后就船上呢就跟他聊一宿，然后改天呢又送他驾着轻舟又下一趟的旅程，不都是这样吗？就是有朋自远。所以我们的学生现在黄庭禅学员都是进入这个这么样的甚深的心理心法的门槛了啦。